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台湾作家龙应台在1984年写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个文章，当中批评台湾是人民麻木于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一切以忍耐为上。之后，台湾经历了民主转型。在30年后的今天，中国境内发生许多的维权运动，而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还有香港的战中行动，则彰显出年轻人渴求更多自由的愿望。但是有许多中国人却对于追求民主保持冷漠，保持距离，甚至呢与北京官方口径一致，认为追求民主人士是破坏安定，追求独立受到西方势力煽动。为什么面对缺乏民主的环境，中国人不生气？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支持民主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呢仍然是韩连朝先生，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通过视频从旧金山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郭先生您好。
你好，谢谢。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连朝，因为你也读过这个龙应台这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他刚刚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人民麻木于不合理的现象，以忍耐为目的。为什么中国人习惯遇到事情就忍耐？有甚至到美国之后，很多中国人、美籍华人还是以忍耐为上啊、哦。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会有胡锦涛这种不折腾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很多种原因，但是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中国几千年是封建这个专制统治，那么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主要是通过暴力来维稳的，那么通过战争的杀戮啊。还有这个和平时期的这个株连九族的这个做法呀，使老百姓呢就是做顺民。这中国是一个顺民的文化，是一个奴才的文化。你要是出头露面，你要是主持正义，你要是站出来主持正义的话呢，你就有这个杀身之祸。这个是多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那么你要是乖巧听话，要是不逞强，什么时候都是唯唯诺诺，那么你就有生存的机会。所以呢，长期这个几千年下来，恐怕就是说，通过基因的筛选，我们都成为了这个顺民的后代。我想这个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多少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暴力维稳这种做法呢，使我们成了一种这个产生了一种顺民文化、奴才文化。那我们呢，对周围的事情，经常是麻木的、冷漠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你看很多俗话，枪打出头鸟啊，这个至少门前各扫门前这个雪，不管人家瓦上霜啊，这样的一些一个说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人怕出名猪怕壮，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俗语，那反映我们的一种顺民的文化。一种奴才的这种心态。当然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信息大量的涌入，然后老百姓呢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公民的这种意识，开始产生了这种公民意识，开始追求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压之下，它还是不能正常的发生。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顺民的文化，可能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就是比较有感召力啊。但是很多，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就是出来上高中、上本科，他们接触了很多民主的思想，他们用了 iPhone， 用了最新的 iPhone 的产品，他们就是非常的新潮，非常的站在前沿的时代的前沿。那可是我们看到最近的很多报道，也是说在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其实对这个事情并不感兴趣，或者说是非常负面的态度。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就中国的大学生还组织一些反战中的一些活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一个长期洗脑的这个过程，因为中共的所有的这个文化机制、媒体机制、意识形态的这个机器，都是围绕这个一个议题来进行的，那就是怎么样维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一党专制。那么长期的进行洗脑以后呢，又把这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愚昧人民的工具。那你经过这种从小到大的这种洗脑，当然你无形中间就会这个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维。那很多这个，当然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你看现在还是有很多 出来支持战中的这些人士，那么这些战中人士马上就会受到打压。我们知道两个这个在香港接受外媒采访、接受媒体采访的这个中国大陆人回来就被这个刑拘了，那么还有帮助这个外国报纸报道这个战中情况的也是被刑拘，很多支持贴标语的这些都被刑拘。在这种高压之下，他首先考虑就是生存。那么很多呢，有些个孩子呢，可能是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利益，当奴才以后他会获得利益，这种获得利益，利益者呢，他跟老百姓的这种诉求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长期洗脑，一个是利益获得者，同时呢就是高压的打压，加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懦弱性，这加在一起，我想造成很多人不愿意站出来发声。
那我请教一下郭宝胜先生啊，那郭先生，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国之音在中国的记者艾德，他在报道上星期的报道里面，他访问了几个北京的市民，那么有一些人更不知道什么是战中，那知道战中的人，有些是曾这个负面的态度，像他一位孙女士，他就说应该以安定为主，因为安定最后受益的都是老百姓，你这样闹来闹去，最后遭殃的也是老百姓。还有一个刘先生，他也是讲说，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中国式的民主既讲究民主又讲究集中，如果光讲民主不讲集中的话，国家就会乱了。为什么这种的思维会在中国有这样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他主要是除了这个长期洗脑的原因呢，还有这个传播学的一个真理啊。传播学他就认为，就是人对一个事物的把握是由媒体决定的，就是人通过媒介呢来把握这个事物啊，这是一个唯一的道路。所以你就控制了这个媒介之后呢，对事物的认识也完全给控制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以手指月，指并非月，就是我用手指头指这个月亮的话，这个手指头呢不是月亮，但是呢你要看到月亮的话，你必须要用手指头去指啊，这样的话这个媒体呢它就成为这个事物本身。所以控制媒体之后，你对这个事物的本身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共产党呢是想把这个整个媒体控制之后，人们对这个事物本身的了解呢，有一个就是跟着他一样的一个发的一个声音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北京市民说的话，实际上跟官方的语言呢，是一模一样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他们了解不到事物本身，他们没有这个知情权。也没有选择媒体的权利，不像在美国的话，有各种媒体、各种声音，他就可以选择，可以判断哪个是真，哪一个假。
是，那郭先生，我接着请教您，就是说，您刚才说到这个部分，民众的知情权呢、那有些民众他不了解，但有些他可能透过一些其他管道知道事情之后，他可能还是抱持着一个负面的态度，这是不是跟刚才这个韩林朝先生所分析的说，一个中国的封建制度以来的这个顺民的心态啊，或是像龙应台所质疑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还是存在在目前普遍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呢？
对，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文化的熏陶就是说影响很大的，像那个中国人喜欢的《三字经》啊，《增广贤文》上，讲的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有这个得人且忍，得难且耐，这些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再加上这个共产主义这种暴力的威胁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从一些这个社会心理学来分析，就是人们很多有一些从众的心理，就是说几个人呢是什么意见呢？然后跟随的人呢，他们也就跟着这个意见，就很少有异端的出现。如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就被视为异端这跟人们穿衣服一样就是第一个穿那个奇服异装的都认为是异端，但是有一批人开始穿了他就慢慢的就变为时尚但穿的人更多的话就变为一个传统，最后呢又觉得这个很老掉牙了就说这个从众心理呢也是导致他们对一个事物呢就是没有判断大家说什么，政府说什么我也说什么。
是，
还有一个效应呢叫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心理就是说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有四个绑匪把一些和平的居民绑架之后，警察呢经过五天时间把他们给救出来之后，这些被绑架的人质呢不仅不感谢这个警察反而非常同情这些绑匪因为这些绑匪他们觉得有很多同情之处，跟他们朝夕相处 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是这个这些专制国家老百姓常有的，这是人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造成他们呢对这个专制政府啊反而是一种同情，对真实的这个真理啊反而有些排斥啊，这实际上北京市民他们发出那些言论呢实际上是不足为怪啊，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在这种政治社会的这种环境下受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
是
才能发出那种言论的。
好的，谢谢郭先生的分析。那林涛，你有补充吗？
我想就是说，我知道你前面谈到这个胡锦涛讲的不折腾那个事情啊，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心态？其实呢，还有一个我有个看法呢，就是说中国在中共执政以后啊，长期的，就是说不断的进行所谓的政治运动，那老百姓呢对这个政治运动是不厌其烦。那么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相对的这个政治运动减少，那么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哈就觉得这种有种希望盼求安定，继续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呢，经济的确是跟过去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影响，但是总的来说老百姓的生活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中共呢就利用了这种希望安定的这种心态来为他们自己的这个一党专制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其实这个又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这个中国的名言，叫做发展才是硬道理啊。我们知道说其实不只是在中国或者在香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反战中人是这样讲，连在台湾今年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很多台湾人也是用这也引用这句话，认为说这会伤害台湾经济，如果台湾不跟中国这个经济进一步靠近的话呢，会伤害到台湾的经济，也是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所以在这个追求经济发展跟追求民主到底谁比较重要，我们知道这个黄之锋香港的学运领袖也曾经在这次也是针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的说法还有回应，他认为说呢，我们可以牺牲一点点的经济发展，短期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来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民主的体制，是否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呢？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香港民众扰乱这个繁荣扰乱经济秩序，我觉得最归就是说罪魁祸首实际上还是在中央，因为中央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做出决定，就是主权高于繁荣，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的执政安全比这个香港的繁荣更重要，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策，说我们可以牺牲香港的经济发展来维持我们的一党专制，维持我们对香港的这个严格控制，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出发点。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为了政权的安全，为了执政安全，我们不能让步，不能退后。那另外一个呢，就说你前面提到，就很多人讲，包括郭台铭那个在太阳花的时候就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很多人这个想法，那是这个人的尊严也不能当饭吃，人的自由也不能当饭吃，很多都不能当饭吃，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人的尊严，还要人的良心呢？我们还是要人的良心，虽然他不能当饭吃，我们有一定道德底线。
所以这个也才会成为普世价值，
是这样，
成为全世界人民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
对，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好几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陕西的马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马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我认为中国人冷漠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因为无知，第二个因为无赖。一个他说为什么无知呢？好多人不知道自由平等，这有这个东西有，他好，所以他冷漠，知道吗？第二个就是长期洗脑宣传的结果。
好，谢谢陕西的，谢谢陕西的马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广东的罗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罗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我这样说一下民主啊，在中国，你看共党帮我们由小就洗脑，洗脑，小学开始洗脑，一直要洗脑，读大学也是洗脑。在中国谈民主，根本没得谈。希望有民主的话，在香港人民要争取哦。其实真的要争取，如果我们不争取的，不留血不留汗，是争取不了的。一定要争取，争取，不要怕那些打压我们的人，那些真的是那匪，跟他们以前的匪。
好，谢谢广东的罗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喂，你好。 哦，中共法就是将中国人这个异化教育成没有思考力、没有信仰的动物，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统统送入集中营或者政治迫害。中国人，你就是杀了他的亲生骨肉，他都不会生气的。只要你给他足够多的钱，你就像二战时候的南京大屠杀，五个日本人压着5000的中国人到江滨、长江滨集体屠杀，为什么能这么做？因为中国人都聪明啊。只要首先站出来的10个人、20个人肯定都死啊，但是大家可以不死，大家都这么聪明，所以大家都死。所以日本人杀中国人杀的实在太应该，还杀的太少了。
好，谢谢林下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要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湖北的张先生。
我认为呢中国我认为呢中国人有两类。第一类就是说他们害怕那种专制的那个残酷暴力的那个血腥镇压，因为就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那是反对共产党的，想走民主道路。再一个说，有些老百姓呢、啊，经过几千年的那个皇帝啊时代的统治，他们看惯了、看淡了，他们为哪个皇帝作为都是一样，只要老百姓我觉得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就满足了。所以说，两种人都形成了一种惰性思维。再一个，我再就提醒香港啊。如果说你们香港搞民主，对不对？如果说你们怕死的话，就不要搞，你就被共产党统治。包括美国和各国家，你们怕共产党，就不要跟共产党作对，也被共产党统治得了。所以说，搞民主，我总觉得民主的那些是国家和地区啊，不是怕死，怕共产党。我觉得老是共产党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想请韩先生给回应一下，刚才有两位观众都提到了，像广东罗先生就直接说不流血不流汗是没有民主的。您觉得这个民主就一定得是流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啊。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难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实际上，武装起义、革命呢，是人民的一种权利。革命实际上是改朝换代，就是体制改革，实际上。然后呢，这个那人民呢有这个武装起义的权利，推翻暴政的这个权利。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暴力呢，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优势，不是民众的优势。那么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抗争呢，可能取得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那就是全民抗命。我觉得香港的这个全民抗命实际上是非常理智的一个选择。我们知道，虽然很多讲这个法律说占领香港占中本来就是违反法律的事情，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呢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们讲的法律，它不是民众来参与制定的，实际上是中共强加给他们这个香港人民的。所以这种法律是不正义不公正的法律，恶法是不是可以违背呢？我觉得是可以违背的，是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抗争来违反，但是你自己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这个失去自由。那么通过这个抗争呢，来唤醒民众的这个公民意识，要求自己的公民这个权利。这是过去马丁路德金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当初也有很多恶法，总搞这个种族隔离，他明明知道占据这些政府大楼公共场所是违法的，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愿意通过承担这个后果呢，来唤起民众对这个恶法的这个反感，来取消恶法，最后呢，他达到了目的。
韩先生，对我想接着您的话题再问一个简短的问题啊，您说就是您觉得这次的占中行动，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个公民抗命行动，有没有唤醒或者唤起更多香港人对民主的渴望，或者说对这个普世价值的这种追求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到这个占中的这个投票，全民投票，差不多9000万人次投票，这反映了这个很强的这个追求民主的愿望。我觉得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矛盾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尖锐的。那原来说好了一国两制，现在你又不愿意把这个一国两制真正实行下去，就是说这个矛盾呢，实际上责任在中央，不是在香港。因为中央如果是真正按照井水不犯河水，让香港实现高度的民主自治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就现在就是想控制，想不给你这个基本的公民权利，造成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反弹。那么这种情况呢，肯定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一方面，中共的更强硬，不信任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众；香港的民众呢，反过来更加不信任这个中共。所以你原来说好了，对，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我觉得其实可以找到一个 中间的这个道路，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普选问题，给公民基本的这个权利。这个叫主要还是要中共中央改变这个定势思维，保持自己过去对香港做出50年不变的这种承诺。
是，那我请教一下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像你刚才也说到说，可能很多中国人他对于这个民主才有一个负面的态度，或是对于这样战中行为、太阳花学运有负面的一个表态，是因为这个洗脑或者是这个媒体这个资讯不够的关系哦。但我们知道有些人也是因为这个可能国家给他们一些民族主义的想法，然后而来这个扭转了他们对这样子运动的一个支持哦。像我们就看到说有这个网友在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有留言哦，就他就说这个宁吃毒奶粉不当卖国贼。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这个观众啊叫陆仲，他上面就留言写说，他说毒奶粉事小，失去祖国，对香港的控制事大。毒奶粉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香港是核心利益。去年抗日游行，我们还打出宁可神州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所以说，是否也是因为把这个民族主义掀高起来之后呢，说这是西方的势力的煽动啊，或者是台独势力的影响啊，因此也导致了中国民众对于支持民主运动的一个迟疑或者是犹豫呢？
对，民族主义呢，他一直是共产党利用来巩固他的政权，来这个煽动民心这个工具。他实际上跟当时的义和团非常相似，就清王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就是煽动对西方的仇恨这个长期的这种洗脑包括文化大革命那些红卫兵的思维，实际上也是义和团的延续。这样的话他们形成了这个排外反对西方反包括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这种心态之下呢，就是把一些最好的东西当作一些西方的文化的侵略来排斥从而更加的来束缚这个政权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网友真正的就发言来这个支持战中反对共产党的这种洗脑的我们自己在这个战中开始之际有一个FB 的一个群就叫这个两岸三地声援战中的网络组上面有很多的发言呢非常的精彩，就是说很多网友就说他说我要写下这些话的话，可能明天国宝就找我来喝茶明天就要查水表，但是我一定要写他写的话就是说我们支持战中我们反对共产党这种他的这种一边倒的这种言论有一个网友他叫徐涛的，他写的就是说反对可以发声支持可能沉默就目前情况下你支持的在这个大众舆论中你只能沉默反对的他们在发声还有一个
不好意思郭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感谢您的这个给我们做了分析我们最后请这个连朝用30秒时间给我们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中国人这样子一个心态是否也因为最近这几个学运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对于中国未来中国人未来站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争取民主，你觉得是一个悲观还是乐观的心态？
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不能反映一个主流的这个思维。那我觉得我的看法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那么这种信息的封锁是不可能的，这个民主是一个大事，那么中国公民意识的这个提高肯定会朝着民主这个转型这个路条走上去。
好的，谢谢林涛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愿意忍受缺乏民主自由的环境而导致了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的一个质疑的讨论呢，我们只能先告一段落了。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这个郭宝胜先生参加我们这次节目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10月15号呢是国际盲人节，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将做客时事大家谈节目，畅谈包括盲人在内的中国残疾人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社会的尊重与关爱、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障碍方面面临的挑战。欢迎您准时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好的，这就是我们以上所有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